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提供您最新最热门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电力稳定的供应是产业发展的要件，台湾90%以上的能源仰赖进口，维持电力的永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几年在2050净零排放的世界趋势之下，台湾致力于投入能源转型，目标2025年再生能源将占能源供给的 20%。 更令人雀跃的是，现在台湾的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2026年起还将全力的迈向电力去碳化。今天我们的节目取得 IC 之音授权，分享工研院刘文雄院长在 IC 部落格节目中精彩的专访内容，畅谈在新能源时代电力供应提高能源效率的新观念。以下就是专访的录音。
接下来能源这个议题在台湾一直都非常非常的迫切，攸关着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的命脉。台湾这么小， 对不对？
对。
那转型这个议题哦，也是在净零排放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其他世界各国对电力稳定跟减碳需求都已经刻不容缓在做。工研院在这方面哦，我们的电力系统韧性的稳定以及能源转型，一定有一些持之以恒一直在做的。主要的关键是在哪里？是造成我们的能源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转型重要的因素，而且现在我们正在做的。
这一题我可以讲一个钟头，讲一天也没问题。好，这个有时候有感而发就讲太多。我是觉得我常跟同仁们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讲说我们先看大盘，然后才看个股。大盘就是说我们整个电力能源产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供给单一的使用，就是不是一个我们就是one way就单行道，不是说哎，我台电发电给你使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大概十多年前我们开始 create 一个 terminology， 一个字就是 consumer， 我们 create 另外一个字叫做 prosumer。 那我发现中文已经翻好，一个是消费者，那 prosumer 叫做产销者，意思就是说你除了你是使用者之外，你也可以生产啊，就是说整个电力系统它变成是一个 two way 的。那为什么说大盘是这个样？大盘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所谓供跟需两边的角色已经不是那么清楚，因为需求者也可以供应，市场已经变成 two way 的双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在一个整个能源转型的重点上面，我们针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我大概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讲比较技术层面的，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整合资源的一个规划，英文叫做 Integrated Resource Planning IRP。 那这个在国外已经是很多年执行很多年，意思就是说你对你的资源，你要把你从产生的部分就是发电的部分跟你需求的部分一起来考虑，供给跟需求要一起考虑，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考虑到各种资源的不确定性，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环境的一个变化，那最后你要什么？你要找到一个最低成本的一个资源配比，这就是整合资源嘛。就是今天讲，如果用资产来讲，你有多少钱，多少钱要放在股票，多少钱要放在银行，多少钱你要把它花掉，那这是一个你整个 financial 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规划，你赚多少钱你就花多少钱。那并不是说你无限的一直花，那你就觉得你要无限的一直赚，那你要想想看怎么去管理。那其实能源就是这样，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IRP， 这个在国外都可以。那我觉得台湾最重要的观念是不要把责任全部推到供给端，因为我们刚刚讲大盘已经是一个双向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整合资源规划 IRP。 那在这样子一个思维之下，你就不会每次都讲说哎，到底你能源供给够不够，你要反过来问说你用的有没有很 smart，那有没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你要考虑进来，怎么样才是最低成本，也许这样做是最低成本，那这样做可能说责任都不在我，但是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成本。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所以我先把 IRP 拉出来，就是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观念一个思维。那再下来就是说有什么可以实行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方法。最近我们在讲的就是一个 Virtual Power Plant， 就是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 VPP 这件事情，我大概10年前就已经在讲了。最早最早是在德国一个 PhD 的论文、
okay.
学生的论文，他提出来一个观念，这非常早啊、okay. 所以我说10多年前我就在台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虚拟电厂。那从最原先的一个博士生的论文的观念，到现在在德国已经有一间公司叫 NextCraftwork， 这间公司在欧洲他已经建立了9个吉瓦瓦的虚拟电厂，9个吉瓦瓦大概是9个核能电厂。
哇，
他有办法就是把一些资源把它整合起来、
okay.
像一个电厂一样，总共加起来的容量大概是9个吉瓦瓦了。
他已经可以供电给德
国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就他在整个欧洲。
叫虚拟呢？
OK， 虚拟电厂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电厂、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资源分散在各地，那有可能是小型的再生能源，有可能是储能，有可能是你的负载啊，那通通把它整合起来，只要大家一起往上升或是一起往下降，就是等于好像一个电厂在发电一样。今天你想想看，如果说我发电一个 megawatt 跟我减少用电1个 megawatt， 答案是不是一样？
对
对，所以他就把负载跟储电或是发电的部分整合在一起。如果你需要2个 megawatt， 那我就叫你增加1个 megawatt， 那叫另外一个人减少1个 megawatt，
也是一样。
那答案就是说提供了2个 megawatt 的电源进入这个系统。所以这个虚拟电厂就是说有一个人或是有一个主其事者，把几个分散的能源同时一起调度，对电力系统的需求一起来调度。那这个观念在德国在欧洲已经成熟，就日本呢事实上是在311地震之后就很 serious 在看这件事情，这差不多10年前，那时候我也把虚拟电厂介绍到台湾，可是日本他们有那个需求，所以日本到现在2019年的 data 我那天查了一下，Toshiba 已经跟德国这间公司合作，在东京电力的一下已经开始在做，他们准备做到1个吉瓦瓦的虚拟电厂在日本、那我相信这个在台湾将来应该可以继续在推广。
是、
那我觉得现在刚刚主持人讲说这个现在大家注意到议题，我很高兴，因为以前讲没有多少人听、
是这个电厂的这个设置啊，在台湾倡议者还是工研院，他的确有他实行的这个必要性，所以这也会纳入未来我们供电的一个重要的考量策略嘛，对不对？
希望。
但是现在你们已经也有在做，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技术、就是说我们有那个技术可以整合不同的资源，同时控制像储能电池或是太阳能或者是蓄量反应，就是负载端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控制，然后把电送到台电去，台电的电网里面去。那我想这样子的技术我们供应链是有，所以我们是以技术端来发展。但是虚拟电厂这个需要市场架构，也就是台电愿意来买这个电、那这个台电已经有一个电力交易平台，但它现在只是辅助市场而已，没有真正的电力平衡市场。那没有关系，我想这是一步一步来。我想这观念、如果能够经由这个主持人这边把这观念继续介绍给我们台湾的产业、台湾的社会，那我相信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是，所以我们想各个元素到位之前呢，我们一定还有一些非常需要去强化的一些意识，还有我们已经手中握有的一些前瞻技术的研发成果、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来共享。这里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大家所共通有的，就是缺水缺电这件事情。缺电这个事情确实迫在眉睫，所以虚拟电厂它如何在形成共识之前让大家看得到这样一个具体的成果，已经在德国在日本已经有一些实际的成效的时候，我们不妨试试看把这样的一个成效拿来在我们一些小型的一些体系上头做一些试用，那把这样的一个虚拟电产的一个量产的一个成果当做我们一个电力供应之一，那将来再汇整其他我们现有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平台，相信这个就比较容易被接受。
没错，我想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好，我只有一个东西要稍微修正一下，那主持人刚刚讲缺电，那我觉得这个有没有缺电这个是主观意识、那因为有没有缺电看你有没有看你怎么用电，
是是、
你有没有缺钱看你怎么用钱。所以台湾还有一个需要努力，刚刚讲说 IRP 就是整合资源的规划，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能源的使用效率、我们台湾 90% 的能源是进口、但是我们台湾每一个人真的有想要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吗？有没有人就非常注意这个能源的使用效率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好，这就是我们希望也继续推广。除了说从供给端，刚才一直在强调需求端使用端也必须要努力。我举个我们供应自己的例子好了。 哦，那我们很积极的推动我们院区的节能减碳的一些努力啦，过去两年节了差不多3-8% 的用电。这事情其实不难，我们就是像把一些马达换成高效率马达，甚至于一些节能的一些技术啊，涂料啊，房间的设计等等，这些技术去好好的去使用它，你只要去找到你什么时候可以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实验设备等等，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之下，我们可以节省3-8%、看看是办公室还是实验室，3-8% 的一个用电量。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刚开始努力而已，才一年多，有很多地方像我刚才讲的高效率马达，还有我们这个变压器等等，这些都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那这样子一做下去以后，你所能够降低的对于电力能源的需求跟你的依赖性就往下降，这样子就是所谓整合资源的一个分配
啊，实在是相当精彩的分享，也令我茅塞顿开。院长的话不禁让我想象着，未来在资通讯科技的帮忙之下，我们将不只是电力的使用者，还有机会成为电力的生产者，卖电给电力公司，透过整合资源规划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让台湾更加永续。很重要的是要以草根运动的精神共同来推动，迈向节能减碳、净零转型，没有人是局外人。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下载本期的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者是关注，分享给身旁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